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控告监狱但却招致迫害的法理交流。最近明慧网报道了几起大法弟子家人控告监狱的事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被黑龙江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的秦月明，他的家人包括秦月明的妻子、两个女儿、父母、兄弟姐妹联名控告佳木斯监狱，为被迫害死去的亲人讨公道。另一件就是河北秦皇岛的李珊珊，为营救自己的丈夫周向阳，聘请律师控告天津滨海监狱。前者佳木斯法院非但对秦月明家人的控告至今未予立案，秦月明的妻子和小女儿反遭绑架劫持，关入邪恶黑窝劳教所。后者的结果是滨海监狱不仅对律师会见周向阳调查取证进行阻挠，并且串通秦皇岛黎昌恶警绑架了李珊珊和周向阳的哥嫂。周向阳的哥嫂在廊坊邪恶洗脑班被非法拘禁一段时间后被放回，而李珊珊却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迫害。最令人气愤的是二月份周向阳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周年迈的父母自驾手扶拖拉机长途奔波到天津要人，可怜的老人在监狱大门外身穿壮衣，强烈要求监狱放人。天津滨海监狱非但没有放人，反而勾结秦皇岛黎昌的邪恶之徒，在深夜对两位老人下了黑手，把两位老人绑架劫持回黎昌洗脑班。为什么大法弟子家人对监狱的控告非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引发了邪恶的迫害？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认识。我们先来看秦月明家人的控告。秦的家人主要控告佳木斯监狱对秦月明实施了虐待犯罪。虐待的确是一种犯罪，关键是我们以虐待被监管人提起控告，就等于把我们自己放在了被监管人的位置上，承认我们就是被监管人。被监管人是什么概念？所谓被监管人，是指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包括一切已决或未决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他依法拘留监管的人。这些人包括在监狱劳教所中服刑的已决犯，在看守所拘留所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被拘留或者其他依法被监管的人。显然我们大法弟子根本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人，我们是守法向善的修炼人，根本就不应被监管。我们都知道 中共协党治下的监狱、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所谓监管、关押，其实是助纣为虐的犯罪，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被监管人，又何谈是被虐待的被监管人呢？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以虐待被监管人提出控告，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被监管人，就是在承认邪恶的迫害。这种在承认迫害中的反迫害，控告也好，申诉也好，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彻底否定迫害，这是问题的症结。李珊珊为营救丈夫周向阳，聘请律师控告港北监狱对周向阳使用了地铆酷刑，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以酷刑来控告监狱，仍然没有超出虐待被监管人的圈子。酷刑顾名思义就是严酷的刑罚，无非就是更为残酷的虐待而已。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迫害和虐待进行一下概念的澄清。虽然迫害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但相信很多同修对为什么说邪恶江泽民和中共对大法的打压是邪恶的迫害说不清楚。澄清了什么是迫害，也就不会出现把邪恶的迫害说成虐待、酷刑、欺负、打击报复等等。现在人的层面想办法单纯用人的法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讲清真相才能震慑邪恶、抵制迫害。当代的中国人切身的认识迫害这个概念，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中共协党毛泽东发动的祸国殃民十年文革浩劫结束之后了。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共协党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做了所谓拨乱反正和平反昭雪，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得到了中共协党蒙受政治迫害的说法的安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代的中国人知道了迫害和政治迫害这个概念，人们懂得了秦桧对岳飞的构陷就是迫害，而不能说成是虐待和欺负。虐待、欺负和迫害虽然都是不好的行为，都是邪恶的，但某种不好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邪恶程度才能称之为迫害。历史上秦桧对岳飞的构陷是迫害，文革浩劫中中共协党对所谓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欺凌是邪恶的政治迫害，今天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打压同样是迫害，而不能说成是欺负和虐待。其实从彻底否定迫害的角度，对于虐待和酷刑，我们稍微换一种思维思考，立即就会看到以虐待被监管人和酷刑之类的罪名控告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存在的漏洞。我们控告监狱虐待了我们，酷刑了我们，假如监狱不虐待我们，不酷刑我们了，改为优待我们，快乐刑我们，每天给我们好吃好喝，还叫我们看电影、跳迪斯科、睡席梦思，甚至是允许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是就是不放人，就在监狱劳教所里关着我们，这样行吗？我们回答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被虐待、被酷刑，但被非法关押，这就在形式上认定了我们是违法犯罪的罪犯，这是我们绝不能认可的。有多少人能有被关在监狱里的不一定是罪犯，就像岳飞虽然被关在监狱大牢里，但岳飞不是罪犯的辩证思维呢？很多人认为你不违法犯罪能把你关入监狱吗？邪恶使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这种形式，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众生错误地认为修炼大法是违法的，是犯罪的，从而达到了邪恶迫害众生的目的。所以我们必须控告监狱，真正从法律角度告倒监狱，让民众明白修炼大法是合法的，迫害大法弟子、关押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众生明白了大法好，众生才能得救。关于以虐待被监管人控告邪恶所存在的问题，早在2010年10月明慧网就刊登了相关的交流文章，建议大家在控告迫害时参考一下相关的交流文章。回过头来，既然用虐待被监管人酷刑控告监狱对大法弟子而言存在不妥的因素，那么大法弟子及其家人应以什么罪名控告监狱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具体的思路。大法弟子 及其家人对监狱、劳教所彻底否定迫害的控告，就是要从根本上证明监狱、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关押是完全非法的。而在非法关押的过程中，对大法弟子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的摧残迫害，纯粹都是犯罪。因此，我们可以采用非法拘禁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提起控告。非法拘禁罪是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这里的他人既可以是守法公民，也可以是犯有错误或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还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行为的特征是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身体自由，凡符合这一特征的均应认定为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罪，如非法逮捕、拘留、监禁、扣押、绑架、办封闭式洗脑班、隔离软禁等等，均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概括起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拘束人的身体，剥夺其身体活动自由，如捆绑；另一类是间接拘束人的身体，剥夺其身体活动自由，即将他人监禁于一定场所，使其不能或明显难以离开、逃出。很显然，对于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一切非法逮捕、拘留、监禁、扣押、绑架、办封闭式洗脑班、隔离软禁等等形式的迫害，均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都可以依法控告犯有非法拘禁罪。1999年9月16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一、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二、三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三人以上的；三、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四、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五、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六、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过程中，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牵连甚为普遍，通常表现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暴力加害，或者行为人用非法拘禁方法故意使被害人因动恶等原因而死亡、受伤等。对于在非法拘禁中对被害人加害的情况，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里的伤残是指重伤，但不仅仅限于肢体残废的情形，而是包括各种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在内。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责任，根据刑法第238条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拘禁过程中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非法拘禁他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应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从重处罚。监狱是执行法院判决，对被法院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人执行刑罚的司法机关，对无故公民的非法关押构成非法拘禁犯罪。无论其执行的是法院的错误判决，还是来自于非法律部门的错误指令，要控告监狱对大法弟子的关押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就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讲清法院对大法弟子的判决是非法的。我们从中共协党治下各级法院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有罪认定所适用的刑法第300条入手，因为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判刑基本都是滥用的刑法第300条。刑法第300条的表述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从字面上理解，刑法第300条所规定之犯罪构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公民个体或公民群体的行为构成了利用邪教组织。第二部分是说，公民个体和公民群体的行为构成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只有具备这两部分行为，才有可能被认定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犯罪。一个法律条款的公正适用，首先就是对法律条款涉及基本法律概念的正确界定。其实，基本法律概念的界定自身就是法律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法院对一个公民作出盗窃罪的认定，就必须给出什么是盗窃的公允界定。没有这样的界定基础，就谈不上以盗窃罪去公正执法。同样道理，在刑法第300条的第一部分，我们必须对什么是邪教和邪教组织做出客观公允的界定，否则我们就无从衡量一个公民个体或公民群体的行为是否构成利用邪教组织。在刑法第300条的第二部分，我们必须对什么是国家法律和国家法律实施做出客观公允的界定，否则我们无从衡量一个公民个体或公民群体的行为是否构成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这应该是法治社会下一个法律工作者、一个执法者和一个社会公民正确适用刑法第300条公正执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应具备的基本理性思维。第一部分，关于利用邪教组织，让我们先对什么是邪教和邪教组织做公允界定。什么是让人行恶作恶的邪教？比如，过去有一个人继承祖辈三代人的产业，自己辛苦经营大半生，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大笔的家业，在城里有着几十家的买卖铺户，在家乡置办百亩庄园，兴办私学，用中国传统正善文化教化乡里。此人乐善好施，周济穷苦，十里八乡都称此人是德高望重的好人、善人。可是1949年前后，来了一个组织，带着一帮穷人。这个组织的头目对他带来的穷人挑唆蛊惑说，我们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我们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富人的存在，是因为富人剥削了我们穷人。穷人要想富起来，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我们就拿起枪来，把剥削我们的富人整死、打倒，把富人剥削我们穷人的东西抢过来分掉。人皆有善恶是非观念，就是这个组织带来的穷人也说，人家富人的日子是辛辛苦苦过来的，我们把人家杀死，把人家的东西抢过来，这不是杀人抢劫吗？这个组织的头目立即说，我们这不叫杀人抢劫，我们这叫正义革命，并威胁说，今后谁再说我们是杀人抢劫，我就代表人民。其实他代表不了人民，代表党，定他个反革命，要了他的命。于是多少人受着这个组织荒谬理论的蒙蔽和胁迫，打着正义革命的旗号，明目张胆的杀人抢劫，行邪作恶。我们中华民赖以存续发展的是以儒释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儒释道文化的教化使得我们的先人相信有神佛、有报应。古人讲离地三尺有神灵，古人信奉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一个人除了一日三省，还要夜惕四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善恶报应的天理如影随形，约束着我们的先人不敢肆无忌惮，心存侥幸地行一点邪、做一点恶。可是到了上个世纪中叶，还是前面提到的这个组织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篡政后，在对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存续发展的传统道德文化大加诋毁、批判的同时，强力推行起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蒙蔽中国人不要相信有神佛、有天理报应。这个组织几十年无神论的蒙蔽和灌输，使得大多的中国人现在已不再相信有神、有佛、有天理报应。无神论的危害不仅在其本身对神有无的错误认识， 其罪恶在于它使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约束人不能行恶作恶的一切道德规范都失去了约束力，人们不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再敬畏神明，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于是人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行恶作恶。说到让人变得六亲不认和成为政治流氓小人，还是这个邪党，中共这个邪教组织篡政后大搞政治整人运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为了先进、革命、积极进步等等一类的政治虚名，变得六亲不认，与自己的父母亲友划清所谓的政治界限、阶级界限。用这个邪教的标准看，你不当众羞辱自己的父母，你革命立场就不坚定，你不批斗自己的老师，你党性就不强。有多少人沦落得六亲不认，良知泯灭，人伦尽失。试想，一种理论可以使人或明目张胆，或心存侥幸地行恶作恶，一种理论，一个组织可以使整个社会沦落成为六亲不认、人伦尽失、政治流氓小人得势的社会，这种歪理邪说还不是邪教吗？这样的组织还不是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吗？法轮大法奉行真善忍的修炼理念，教育信仰者、修炼者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堂堂正正做好人。通读过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的人都会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的高德大法，要求修炼者修去常人一切的执着心，一思一念都要修正，同化真善忍。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做更好更好的人，一直修成无私无我的觉者，觉悟了的人，佛家叫做佛或佛陀。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宇宙真理和正法，因此与什么某教根本就毫不相干。第二部分，关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什么是国家法律和国家法律的实施？人类创设法律的初衷是为了惩恶扬善、驱邪扶正。简言之，国家法律就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保护善良好人、惩治邪恶坏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既然惩恶扬善是人类法律的本质特征，那么国家法律的实施也就是惩恶扬善的过程。那么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也就是破坏惩恶扬善的过程，也就是包庇邪恶、纵容邪恶的过程，说到底就是行邪作恶、违法犯罪的过程。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教人依照真善忍做好人，诚实、善良、宽容，为他人着想，遇事找自己的原因，用法轮大法正己正心，这本身就是在维护惩恶扬善的国家法律及其实施，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毫无关系。相反，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是对善良的残害，才是对好人的迫害，才是真正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犯罪。十几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犯罪，是仰仗中共邪教组织自上而下的实施开来。可以说，没有中共邪党这个邪教组织，就没有几十年党文化的毒害，邪恶将士对大法的迫害就难以发动和维持。所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才是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真正犯罪。至此，我们已经对法院以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对大法弟子做所谓有罪认定的违法性、非法性做出了证明。其实刑法第300条才正是为解体真正的邪教组织中共邪党和惩治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而量身定做的法律条款。法院以刑法第300条对大法弟子做所谓有罪认定是非法的，也同时违法，也就是说，监狱对大法弟子的关押是违法的，监狱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的犯罪。写到这里，我们对监狱的控告并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对参与迫害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及国保、610以及其他所有参与迫害犯罪的单位和个人提出控告，因为所有参与迫害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 作为执掌国家法律的检察官和法官，本应秉持公正之心，公正适用国家法律，对真正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及其犯罪帮凶进行公正的审判和制裁。的确，发动这场迫害的是江泽民、罗干等元凶首恶，这些元凶首恶必然要受到并且已经正在受到历史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君不见，包括这些元凶首恶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协党高官已经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告上法庭吗？人类正义对邪恶帮凶的审判还会远吗？历史是公正的，天理是公正的，任何人、任何生命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任何生命不可违逆的天理。任何人、任何生命，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受到胁迫指使，只要是行了邪、做了恶，就必须受到天理的报应和法律的审判，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对邪恶迫害的控告。这样的控告过程其实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正实法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慈悲救助众生的过程，我想这也是师尊要求我们大法弟子所必须做到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无神论思想的法器》。目前在与公检法政府人员的面对面讲真相中，终于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无神论的思想，它像一个病的灵体存在于另外空间，左右着人的思想，尤其是这3个部门受邪灵印记的人员，而他的病的场又在更大的范围影响着那个主流社会的人群，表现出来就是如同避瘟一般的不想看听真相。曾经试着从几个方面去破除无神论的思想，不是走入辩论的陷阱，就是不听不问不看，简直无从入手，所以一直也没有进展或收效甚微。昨天在又一次师父安排的讲真相中，面对着那些很自豪的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们，被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你能否跟我们说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你所谓的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要不他们就说到了耶稣的受难，这也不是我想表达的神的状态呀。正当我绞尽脑筋都无法表达的时候，忽然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要了解神，就看看神运吧。紧接着思想运转开来，着说：对，就看神运，神运能够向你展示神的千姿百态和内涵。就在我说到点子上后， 马上有人很感兴趣地问起了神韵是什么，从哪里可以找到神韵等等问题。苦于手头没有神韵光盘，眼看着那无神论幽灵行将瓦解的那刻，出现了停顿和空白。由此悟道，师父亲自带领神韵的非凡意义和我们在大陆传播神韵的责任和使命，以及我们在传播过程中应有的心态和正念，具体表现在是否对神韵在救人上有清晰的认识。一直以来，虽然自己对神韵能够理解，但是如何把自己的感同身受传达给世人还是被间隔了。所以在思想上只是笼统地觉得神韵能够救人，却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神韵就是破除无神论思想的法器。从内涵到表现，无不在层层解体无神论对中国大陆世人的毒害。同样，神韵的载体光盘和外包装也属于法器的一部分。当我们把神韵递给世人的时候，作为神的使者，也就是把神与人的线重新连上，无神论也就不攻自破了。找到了症结，就又打开了一扇门。同时在这件事上向内找自己一直在讲真相上未能突破的原因，还是被那个证实自我的心给障碍了。遇事没有从根本上在法上去认识，用法去破迷，而是落在了人上，总是想着我怎样去破除无神论的障碍，用人的观念去和人讲的时候，忘记了背后大法的内涵，自然就走入了辩论的框框，而障碍住了。当我们真正的为了他人着想的时候，就能领会无我的境界，那是法的力量才会展现。感谢明慧网提供的大法弟子修炼交流平台，整体力量帮助我突破了停顿不前的状态，同时也为世人的得救开启了一扇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的认识。作为大法弟子，谁都知道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这个问题师父早在十年以前就开始讲了，现在师父又以经文的方式特意指出讲真相的根本目的。那么这个大法弟子人人都已经知道了的问题，师父为什么还要专门出经文指明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很多学员到现在讲真相还讲不到位，起不到真正让人得救的作用。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拜读师父讲的有关为什么要出经文的一些讲法。这些年师父看着你们在这条路上走，我以前经常写一些短文，你们叫经文，修炼中不断地修正大家，告诉大家怎么做。什么是大法弟子？大家经常看到我会有不同的短文发表，目的是不断地校正你们走的路，不断修正反迫害中大法弟子怎样走好走正修炼与救度众生的这条路，在迫害中怎么更能讲清真相，美国首都讲法。所以我经常叫你们在修炼中多学法，同时还不时地发表文章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断修正方向。即使这样，在修炼的路上时不时的还会有新的问题表现出来，越最后越精进。只有在整体上整个大法形式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正是大法的形式有问题要说的时候，我才说。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拜读了上面师父的讲法，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问题上需要被纠正。那么我们什么地方需要被纠正？笔者在这里也想说一说我看到的一些问题，供同修参考。如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父母、兄弟与亲朋好友及邻居都早已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功好，知道邪党坏，也三退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属于得救的众生了。但常人是有生老病死的，当他们生病有难的时候，身边的大法弟子就去告诉他们，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在救人吗？不是，因为他们早已经得救了，这是在利用大法给常人治病，是在利用大法保佑常人舒舒服服地过好日子。大法弟子有这些任务吗？当然没有。与人为善（括号用爱护家人的形式体现）（括号完）和用大法给人治病，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人有生老病死，有灾有难，都是人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造成的。一个常人生病了，有难了，你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病与难念没了，可是造成病与难的业力全被推到师父身上去了。常人病好了，难没了，可是师父却生病了，遭难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同修在向常人讲完真相，办完三退后，一再的嘱咐常人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会被保佑平安。大法弟子是从根本上救人，让人能够得到未来平安，度过最大的劫难，但没有让常人平时如何得福报保佑平安的任务。常人的业力和因缘是很复杂的，执着改变这些是否也都是我们要去掉的执着？当然，如果常人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自己去念，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体现出他对大法的态度。我看到一个趋向，由于旧宇宙中有相生相克、正反同出的理，大法弟子在常人中大量高调地宣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保平安，虽然对救度众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时间久了就会渐渐演变成很多大法弟子认为这就是大法救度众生的内涵，从而把这当成了讲真相的重点。这能算讲真相到位吗？起不到让人明明白白选择善恶未来的作用。这种变异和偏离的教训，佛教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到庙里拜佛的人，不是为了修炼成神，而是为了消灾发财保佑平安。还有的人家里养的鸡狗牛马生病了，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同修家里的孩子学习不好，也教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太普遍了，这与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师父没有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任务。还有的同修不是把心思与精力用在如何教世人明白谎言与看清邪党的真面目上，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心思、资金用于制作与发放精致昂贵的护身符、挂坠、项链等装饰品上，上面只带着法轮大法好或真善人好几个字，根本不能使世人发自内心的明白真相。这些东西在救度众生中是可有可无的，更不能当作救度众生的主流项目去做。但是有很多同修在人心执着的带动下，偏偏就在大量的制作与发放，以至于冲淡了揭露谎言、讲清真相。更有糊涂者去组织什么妖股队、办明慧学校（括号中国大陆）（括号完），还有的资料点光盘只刻神韵，真相光盘基本不刻了。在中国大陆，神韵光盘对救度众生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人与外国人受中共的毒害程度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救度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大陆用神韵光盘完全代替真相光盘救度众生是绝对不行的。中国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看透谎言问题。个人认为，中国大陆还是应该以刻基本真相光盘为主。神韵光盘是单独的项目，不能说神韵重要就不做基本真相了，否则是不是走极端呢？还有就是救度众生的质量问题。明慧网2012年1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真相要讲到位。文章说，大意，有个同修是开着天目修的，2011年末新年将到之际，他在天目中看到，每到年末师父都要给每个地区与每个大法弟子做个年终总结，这次师父特别严肃，很着急，主要是讲真相的问题。很多大法弟子在劝三退中为劝退而劝退，不注重讲清真相，导致被救度的众生质量不高。人虽然退了，但是脑中灌入的谎言并没有清除。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阳历二月六日，师父就写了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这篇经文。对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 我们大家应该更严肃地向内找自己，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真正讲真相，讲到位，而不是我行我素，自说自话，自定标准。生命进入新宇宙的标准是师父定的啊，我们自己随便就给改了，那算什么呢？在讲三退中，一些常人虽然三退得救了，他同意三退是因为听大法弟子说将有大灾难发生，怕在灾难中死去才三退的。而对于邪党污蔑大法与师父的造谣谎言根本不明白，对于中共的邪恶本质真面目也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校的学生。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那么救度众生需要讲什么样的真相？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一文再一次为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指明了方向。师父说，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如果是这样，那世人不危险吗？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从以上讲法中可以看出，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就是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向。只要大法弟子向世人讲明白了那些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都是假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世人就不会再仇恨法轮大法、佛法，就不会再仇恨师父，就不会再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揭露谎言是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要方面。从2011年11月份到现在，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家庭拒绝邪教承诺卡是邪恶的造谣宣传策略，但也与常人不明白法轮功不是邪教有直接的关系。试想，如果人人都明白了中共是邪教，谁还会听中共那一套，在家庭拒绝邪教承诺卡上签字？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中被中共灌入的法轮功是邪教的错误认识不被清除，他怎么能不仇恨和抵触法轮大法、佛法呢？在当前的政法形势中，向世人讲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让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丑恶面目极其重要。只有让世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从而三退，才能提高被救度的众生的质量。而要想让常人能够三退，还必须破除邪党灌输给常人的无神论邪说，这也是讲真相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环，否则常人不会相信天灭中共，也就不容易三退保命。括号也希望在明慧网刊登的真相资料中能够加上一些破除无神论的文章。括号完。十余年来，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与应该讲什么真相，师父一直在不断地讲。如果用电脑查一下近13年内师父所有的讲法，就会发现谎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些字词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如果用电脑查一下让世人得福报、保世人平安这些字词，根本查不到。自从讲真相与劝三退以来，就是因为很多同修有执着，执着于大法给人带来好处，站在人这一层上看是好，再加上不能完全做到以法为师，导致讲真相出现走偏现象，偏重于让常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保平安，偏重于精致饰品，偏轻于揭露谎言讲清真相，偏轻于让人看清中共的邪恶真面目，疏忽了破除邪党的无神论，漏掉了直接讲清法轮功不是邪教这个最重要的真相。
Thank you.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该怎么讲清楚。首先请听我写出这篇文章并不是显示自己如何，只是想把我如何面对面发光盘的经历介绍给正要准备发光盘而还没有做的同修。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法，何况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没有做不成的。只要我们放下自我，哪怕一次发一个光盘，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我就是抱着我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伟大的师父这一坚定信念走过这些天的。弟子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谢谢师尊的加持。下面我想谈一下真相该怎么讲清楚。一天我送神韵晚会光盘给一个人家，谈话中得知那家人接收过九瓶共产党和风雨天地行的光盘，对大法认可。接下来我就谈中共现在和以前做过的恶事。当谈到毛泽东这个恶魔时，谁知这位看过九瓶的人却说，坏事是毛泽东老糊涂了干的，不是共产党干的。似乎这种共产党最常用的掩盖罪恶的手腕，现在正深深地左右着当今的许多中国人。讲真相，如果不是面面俱到，或针对症结，可能很难让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明白，中共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势力，没有一点好的，必须彻底脱离，抵制，反对它，清除它才对。这样才能清除其对宇宙污染、对人类及对自己的迫害。其实这一点何止是常人不明白，其实我们同修有的不也是在认为中共很不好，但他干的某某事还不错。刚建国也就是夺权时，有的事干的还不错。这些理智不清的昏头思维也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彻底抛弃和清除中共。这位还算明白的人家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但是还有一个可怕的错误认识是，因为法轮功反政府，共产党才镇压。这个人家看了九瓶共产党和风雨天地行这么强大而具体的真相光盘后，居然还有这样的错误认识。看来讲真相，讲清楚，让人真正的明白，绝不能想当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当今中国人被中共登峰造极的欺骗、诡辩、迫害的伎俩玩弄于股掌之间，很多人即使认识了大法真相，也都是认知不完全。这该怎么办？这需要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反复的讲真相，打开人的症结才能解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装新唐人电视，让正的能量走入千家万户。我们地区是在去年12月底才开始安装推广新唐人电视台的，从一开始我就参与进来，目的是推广新唐人电视台在大陆的播出，让更多的民众看到真实的世界，救度更多的世人。在两个来月的安装中，我经历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深切感受到世人在盼望着得救的急切心情。我和同修两个人配合做，安装名单总是挤得满满的。
后在技术熟练后就分头去安装。过年期间我们也没得空休息，白天出去安装，晚上回家后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体会之一就是学不好法就安装不顺利，所以无论多忙我都不忘学法，用大法的法理指导安装，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有几次安装中本来很简单的一点事就是调不成，怎么也出不来图像，而且越着急就越不行，到这时就要停下静下心来找找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找出来清除掉后再一试马上就好了，就这么神奇。当然也有时碰上不理解的，说话难听的，我都以一个练功人的慈悲心态对待，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我深刻认识到安装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一个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一次一位安装了新唐人的顾客的一个亲戚请我们去给他安装一个接收器，这个顾客说，你们真是做了大好事啊，我可明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了，再也不上当受骗了。接着他拿出1000元来硬塞给我，我不要，可他说这不是给你的，是我支持你们安装新唐人救人的，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必须收下。我把这钱捐给了资料点。还有一次听到安装了新唐人电视的世人反馈说，我家安装大锅后觉得心情都好了。一次我做梦看得真真的，一条像水桶般粗的大蟒蛇从我家逃走了。还有一个说，我家安上新唐人后，一天我睡觉迷迷糊糊的，好像做梦看到从我们家飞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蛇，有的还像飞不动了，有的还像是死了，忽然一条在空中死了，一下掉到我身上把我给吓醒了。看来新唐人电视节目发出的正的能量真强，还能驱邪镇妖，要不邪党怕得要死啊。在安装新唐人中，我也深刻体会到师尊在时时呵护帮助着我。年前一段时间人们都急着看新唐人的全球新年晚会，所以特别忙，每天都有五六家在等着，可我的摩托车一个胎突然跑气了，去修实在腾不出时间来，我就每天早晨打足了气走，骑着忙活一天回到家就没气了，连着4-5天都这样。当时也没多分心，觉得能骑就先这样骑吧。等忙过了那几天，我去摩托修理部，人家给拆开一看，轮胎破了一个大口子，按理说破成这样连气都打不上的，可我就这样骑了4-5天没影响安装的事情。看到此景我几乎流出眼泪来，心中感激地说，太谢谢师尊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这你10年的正法路， 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